您好，我是李神父。在前面一课里，我们把圣经学家们用溯源法，把福音成书的三个阶段里具体的情况、成书的真实过程所做的研究成果，给大家做了介绍。最后，在我们看了福音成书的整个过程之后，我们下了一个简单的结论说，福音不是一部纯历史性的耶稣传，也不是毫无历史根据的杜撰故事，而是通传信仰的讯息。它的内容是建基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上。
神父，记得您上一课解释福音成书的过程时，说福音的基本史料是由口传到笔录的，然后有人把资料分门别类收集起来，再由不同的编辑把这些资料按照自己的性格、神学反省和文学的表达方式编成现在的福音。这个过程我了解，但是我想经过这么多人的手笔、这么长的时间之后所编成的福音可信度到底有多少呢？
你提的问题正是我们在这一课里要探讨的。我们要看到底有什么客观的标准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哪些资料一定是来自耶稣自己，肯定这些书的内容确实是建基在一个真实的历史事实。
那这个客观的标准是什么呢？
综合今天圣经学家们的研究，可以归纳出三个标准。第一个标准是和传承资料不同者，第二个标准是和当代前后历史相异者，第三个是与突出资料相合着。
神父，您刚刚讲的三个标准听起来好像很难懂哎。
不错，这三个标准乍听之下是有点难懂，不过经过解释之后就会比较容易懂了。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个标准，和传承资料不同者。在前面一课里我们已经知道，福音史料是由不同传承资料集合起来的。由这点推论，如果在这些不同的传承中有共同一致的材料，那么这种材料一定是来自历史事实，具有历史性。
可是如果这些共同一致的材料在一开始就不是历史事实，可是大家都是别人怎么说就跟着怎么说，那么即使是相同的也没有什么历史性可言啦。
你说的不错，所以这个标准只能作为参考，它本身不够完备。比方这些传承如果是彼此抄袭的结果，那么这个标准就没有意义了，所以还需要另外两种标准。现在我们来看一看第二个标准，和当代前后历史相异者。和当代前后历史相异的标准，在肯定福音史料是来自耶稣真实生活这方面，是最常用的一种标准。这个标准可以分为两方面来看，首先是和当时基督徒团体相异的情况。所谓和当时基督徒团体相异的情况是说，如果在福音中发现关于耶稣生活的记载不可能是基督徒团体的情况，那么这个记载一定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不是信友们杜撰的了。
神父，您说的基督徒的情况是指什么而说的？怎么说不可能是基督徒团体的情况才是真的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而不会是信友们杜撰的呢？
这个问题待会儿我举一些例子来说明就可以懂了。现在我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一下。 先拿耶稣被钉在十字架死的事来说吧。在耶稣时代，一个人被钉在十字架上死，这是一种最屈辱的死法。耶稣这样的死，等于他在救恩工程失败了。而且，我们再看看耶稣的出身，他是纳扎勒的木匠。后来，耶稣还接受了若翰为罪人悔改所施的洗礼。如果从这些材料来看耶稣的话，我们可以说耶稣的身价实在不高。由这些资料来看，这不可能是信友们杜撰的，因为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学生总希望把老师写得更光荣、更伟大，甚至可能好得与事实不合。这一点，我们中国人是最清楚的。中国人往往在歌功颂德的时候，把一个人说得十全十美，甚至把他的出生都美化了。由此可见，耶稣的身世和死亡不可能是用乎他的信友们杜撰的，而是真实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件。
神父，现在我懂您所说的了。那耶稣在召唤门徒的时候，也曾召叫了当时平凡的人，这也是真实的吗？
不错，在福音中，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门徒们的软弱和无知。比方说，波多禄三次背叛耶稣，门徒们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争论大小等等的记载。这些记载以常人的眼光来看，实在有损教会领导者的形象，好像也和他们在教会中身为核心分子的身份不合。但是，这更充分地证明这些资料是真实的，没有经过美化的，也不是信友们所杜撰的。前面我说过，第二种和当代前后历史相异的标准可以分两方面。刚刚讲的是和当时基督徒团体相异的情况，现在我们来看另一种和当时犹太氛围相异的情况。和当时犹太氛围相异的情况，这个标准可以帮助我们认出福音中哪些话一定是出自耶稣的口，而不可能是当时犹太人说出来的。
比方说呢？
例如马尔谷第十四章三十六节，耶稣在山园祈祷的时候称天主为阿爸，但这在当时的犹太人来说是不可能用这么亲密的话来称呼天主的。此外，耶稣常说的我切实告诉你们，这句话在马尔谷福音里共有十三次，马窦福音里有三十次之多，路加福音六次。还有类似的一句话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在若望福音里共出现的二十五次。这两种说法都不是犹太人习惯的用法。除了刚刚举的几句话之外，在福音里我们看到的耶稣召叫门徒的方式和当时犹太人由门徒们去寻找师父的传统不合。像这一类突出于犹太氛围的情况，一定是出自耶稣的言行。
神父，我发现这种和当代前后历史相异的标准，不论是和当时基督徒团体的情况相异，或是和当时犹太氛围的情况相异，好像只能证明和历史不一样的地方才是真实的耶稣的言行。但是我想，耶稣既然生活在具体的地方，而且他是犹太人，他和当时的人应该有很多相同的地方才对，不然的话，他岂不成了怪人了吗？
你说的没错，这个标准很有用，但是也有不足的地方，因为我们不能用这种标准，就把和历史背景相同的部分排斥在历史性之外，所以我们需要另一个标准来补充。 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第三个标准，这是第二种的补充。这个标准是与突出资料相合者，意思是说耶稣身上有很多突出的地方，如果我们能证明这些突出的地方和当时实际情况相符合，就可以说这些突出性是具有历史性的。
神父，请您举一个例子说明一下好吗？
好的，我们分几项来说明。首先是和当时巴勒斯坦犹太世界相合的，我们发现福音中描述的地形、人物、宗教习俗、不同教派等都和耶稣时代的巴勒斯坦犹太世界相合，这表示福音所描写的是具有历史性的。其次是和耶稣信息的基本特点相合的，耶稣信息的最基本特点是末世性，也就是说古经所预报的末西亚王国已经在耶稣的身上实现了。这一点在我们打开福音的时候就会发现，福音里记载的耶稣的言行常常含有这一层意义，这样便证明了福音所记载的是具有历史性的。最后是与耶稣言行的一般特征相符合的，我们知道在耶稣的言行中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这种特殊的风格形成了耶稣的特征。比方在说话方面，耶稣常常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因此他经常用我是或人子来发言，他也常称天主为父，这些显示出他那超乎一切的权威。比方在若望福音第八章第十二和五十四两节，耶稣说，
我是世界的光，跟随我的绝不在黑暗中行走，必有生命的光。我如果光荣我自己，我的光荣算不了什么。那光荣我的是我的父，就是你们所称的我们的天主。
在耶稣的行事态度方面，他特别亲近罪人、软弱和卑微的人。相反的，对于以法律至上的法利赛主义者，耶稣的态度却是非常严格的。此外，耶稣在行奇迹的时候，并不是为了自己的面子，或是满足人们的好奇心，而是施行他末西亚的使命，同时要求人悔改信从他。比方在马窦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到六节的记载，
若翰在狱中听到了基督所行的，就派遣他的门徒去对耶稣说，你就是要来的那一位，或是我们要等候另一位？耶稣回答他们说，你们去把你所见所闻的报告给若翰，瞎子看见，瘸子行走，赖病人得了洁净，聋子听见，死人复活，穷苦人得了喜讯。凡不因我而绊倒的，是有福的。
像这些和耶稣特殊风格相符合的材料，我们都可以肯定，这些材料是具有历史性的。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三种判断福音历史性的标准看了一遍。
神父，是不是用这三种标准就足够判断福音的历史性呢？
当然，要把福音逐字逐句地做历史性的分析，这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作，需要高度的技巧、客观性和丰富的知识。不过，根据我们介绍的三种标准已经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肯定，就是福音史料确实是源自耶稣的史实， 而福音本身自始至终是宗徒们在耶稣复活的光照下领悟的，耶稣就是墨西亚，是主，是天主子。在领悟之后，就把耶稣用口头传播的方式传给别人。福音原来是口传的喜讯，到了编辑成书的时候，编辑者并不是要做客观的历史报道，而是描写史实，注解史实的意义，是从信仰的观点来写耶稣的历史，为信仰作证。因此福音也是作者信仰的宣示，要引人相信耶稣基督是主，是天主子，所以要从福音本身去了解，去接受。
神父，我们花了那么多时间来证明福音的历史性，这跟我们信仰的本身有什么关系呢？
我们研究福音的历史性问题，不是用历史肯定信仰，也不是以信仰来肯定历史，因为证明出福音历史的真实性，并不能叫人产生信仰。我们的研究探索只是进一步的肯定，我们接受的由宗徒传下来的信仰是有根据的，合乎理性的，并且具有可信性的。正如若望一书第一章一到二节所说的，
论到那从起初就有的生命的圣言，就是我们听见过，我们亲眼看见过，瞻仰过，以及我们亲手摸过的生命圣言，这生命已显示出来，我们看见了，也为他作证，且把这原与父在，且已显示给我们的永远的生命传报给你们。